第十集。
咸丰皇帝摆出了一个雄才大略的姿态，但是他其实并没有雄才大略的资质。这个人呢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平庸的主子。关于咸丰，读史者最熟悉的一个故事，当然是他和奕欣争储时的那个传说。说是奕主和奕欣因为只差一岁，奕主居长，但是天资平庸，奕欣虽然居次，但是明敏能干，所以说选谁为继承人，道光就做了难。于是道光呢，就通知他们到南苑骑射进一步考察他们。奕主的老师杜寿田，他知道这是一个关键时刻，就给自己的弟子出主意，就说你奕主啊，骑射的本领远不如你弟弟，我们只能另辟蹊径。于是打猎的时候呢，咸丰按照他老师的教导，既不上马也不射箭，见他爹的时候呢，两手空空。道光就纳闷，就问他，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咸丰就跪倒在地下，他说，父皇教导我要仁爱，现在是春天了，母兽正是怀孕之际，我要把它射死了，连他的没有出生的孩子也都死了，岂不是太残忍了？道观一听，感觉这个孩子挺仁慈，很满意。这个故事呢叫藏拙示仁。这事儿呢不光见于野史，也载于清史稿杜寿田传。那还有一次，道光的身体不好，召见俩孩子，要听听他们对国家大政的看法。杜寿田呢又给奕主出了主意。道光先见了六阿哥奕欣，说啊，我身体不好，可能不久于人世了，你觉得国家怎么治理为好呢？奕欣的口才很好，滔滔不绝地讲述治国的方略。他父亲一听很高兴，说啊，这个孩子有出息，好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奕主进来的时候呢，一看父亲的病容，直接跪在地下磕头，痛哭流涕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道光就说，让你谈谈见解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说呢？咸丰就说，我一看父亲病成这样，太难受了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，我现在就希望父亲健康长寿，别的我什么都不想。道光一听非常感动，觉得还是这个孩子孝顺，于是最后决定传位给他。其实呢，奕主这样的表现，就是因为他老师告诉他，论口才你也比不上六阿哥，所以说你要藏拙示孝。那么藏拙示仁和藏拙示孝的故事听起来过于传奇，那显然只是一个传说了，即便是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。但是呢，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没错，那就是和聪明伶俐、外向活泼、有才有为的弟弟奕欣比起来，咸丰都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。这个人笨拙、安静、少言寡语，无论从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。奕主也就是咸丰的最终胜出，其实和老师的教导没啥关系。和什么有关系呢？和道光的偏好有关系。郁大华评价道光帝说，不是昏君，却是一位平庸的君主，缺乏力挽狂澜的魄力， 能力以及对时局的洞察力，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皇帝。在用人方面，一是谨慎过度，二是缺乏定见。确实，道光皇帝一生以稳定为务，喜欢安静听话之人。那么他之所以选择咸丰，是因为在他看来，咸丰比弟弟更稳重，更听话，更符合传统观念之中的贤人的标准，让他当皇帝更利于守成，风险比较小。但其实呢，道光犯了两个错。第一，大清已经不是守成之事了，矛盾丛生，这个城已经守不下去了。第二，咸丰确实缺乏当皇帝的才能。有一本书叫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，记载了一个叫张吉新的晚清官员进京，被咸丰皇帝召见时的几次对话。从对话之中看，咸丰的记忆力很差劲儿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，他见张吉新问了一些问题。过了三年，到了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，再见他时，问的居然还是这几个问题。《道咸宦海见闻录》记载，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召见的时候，因为张吉新腿部有伤，行走不便。咸丰就问他：“如何以坠马受伤？”张吉新就答说：“臣素不善骑，军中都队非骑马不可。是日都队所骑生马，未经行阵，逆匪摇旗呐喊，马遂惊异，臣积肋不住，遂至坠马，并为马碰一脚。”抬回帐房，不能带队。经圣宝奏明，复就近省城调理，蒙恩谕准。咸丰又问：“如今年五十几岁？”张吉新答道：“臣系庚申命，今年57岁。”皇上又问了：“汝京城有住房否？”回答说：“有。”皇上又问：“在何处呀？”回答说：“在西单牌楼。”皇上又问：“什么胡同？”回答说：“皮裤胡同。”到了咸丰九年（1859年），问的类似内容如下：皇上问：“如住在京城何处啊？”回答说：“在西单牌楼皮裤胡同。”皇上又问：“是如自己的房子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是的。”皇上又问：“如在军营带过队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臣初到营即带队，后来腿受伤不能骑马，即不带队，办理文案。”皇上又问：“如受何伤啊？”回答说：“坠马受伤。”皇上又问：“还是追贼，还是围贼压下？”回答说：“打仗的时候，贼匪开号，马惊坠骑，为马蹄所踹。”皇上又问：“如今年五十几呀？”回答说：“60了。”得，感情上一回全白问了。最关键的是，一个王朝到了末期，这些皇族子孙往往是气质庸弱，资质淬劣，缺乏做大事必要的坚持力还有担当。咸丰就是这个样。事实证明，他一上任烧的三把火完全是一个年轻人的一股冲劲儿而已，等这股冲劲儿过去了，他就疲软下来了。在映照陈岩的问题上，咸丰就已经表现出了他有始无终的性格特点。刚开始求言的时候呢，咸丰确实是诚心诚意的。大臣们的奏书一道道汇集上来的时候，他还能很全神贯注的一篇篇认真阅读。但是呢，几个月之后，一个是大臣们的建议多有重复之处，再一个呢， 是他的精神头啊已经耗光了，所以再有奏折，一般他就看个开头，批个好，就扔到一边，再也不理了。对曾国藩的也是这样。曾国藩费尽心血上的这些折子，他草草读了一遍，随口夸奖几句，事后扔进废纸篓，没了下文。曾国藩难免是大失所望，郁闷不已，给友人写信说，自客春求言以来，在庭献纳不下数百余章，其中启发家谟志迹，或下所思何意，则以勿庸意三字了之，或通谕直省，则奉行一文之后，以附高阁数帙，若风马牛之不相与，而书生之血成，徒以共虚力唾弃之句，每念即思，可为愤怒。也就是说，自从皇帝发下求言诏书以来，上书言事的有100多人，其中有许多有见地的奏章，发到有关部门讨论的时候，得到的只是没什么价值，不必讨论这几个字的答复，或者发到各省执行，但是一通上谕之后，各地没有反应，朝廷也很快忘了这事儿。读书人掏心掏肝的血成，只变成了办事员纸篓中的废纸。没想及此，心中怎不愤懑呢？曾国藩的心情越来越焦急，因为天下大乱已经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啊。就在道光去世的第二天，也就是咸丰正式开始处理公务的第一天，他接到的第一件公文就是广西巡抚汇报广西出现叛乱的消息。在广西遍地的叛乱当中，开始不为人注目的太平军后来势力是越来越盛，眼看着已成燎原之势。咸丰皇帝在用人指挥上虽然很努力，但是用人不当，不止失措，越努力形势越恶化。曾国藩的内心被焦灼搅的是日夜不安呐。内夺身世，狼鼠浮沉，既忙乎未有判案，外观乡里积逆满眼，又急急乎有生涯日促之势，进不能以自效，退不能以自存，则无子之迫切而思，以欲于久婚者，使人人君子之志不得一也。也就是说，自夺身世，在各部之间抚养生辰，不知道最终是个啥结果。再观天下，到处是贫不聊生之人，向前无法贡献自己的才智于国家，退后无法很好的营谋自己的出路，除了直接向皇帝上书之外，还有什么办法呢？曾国藩发现自己看错人了，新皇帝并不是他想象中的明君，也难成大器，而且当了几个月皇帝之后，咸丰已经显示出强烈的刚愎自用的性格倾向，大臣们给他提意见常常被他当场驳回，说我大清传统凡事乾纲独断，你们不用再废话了。曾国藩是又一次陷入痛苦之中。经过了几个月的思考，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，要想挽救大清帝国，只有敲打醒这个糊涂皇帝才行，而想要敲打醒他，就需要把话说得重一些。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，以谨慎闻名的曾国藩做出了一个晚清官场极为罕见的举动，直言批评皇帝。他上了一道惊世骇俗的敬臣圣德三端预防流弊书，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三个缺点。第一，见小不见大。 小事精明，大事糊涂。他批评皇帝有琐碎之风，谨于小而反乎于大，每天察察于小事，而且有的谨慎到不该谨慎的程度，而对于国家的大计却没有时间还有精力去深究。那所谓精于小节，就是皇帝成天把这精力用于挑大臣们的礼仪疏漏之类的小毛病。自去年以来，许多大臣因为接驾、叩头、入朝等等小节受到处分，朔望常服之礼仪本来已经礼不奏定了，而去冬忽改为雕挂玉门常服挂珠，亦已经礼不奏定了，而忽然改为补挂。由于小者谨，其所不必谨，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。那所谓疏于大计，就是指皇帝对派往广西镇压起义的人员安排不当。现在广西对太平军的战事是国家最大的大事儿，而这个大事当中人事安排又是重中之重，但是这个重中之重皇帝并没有处理好。曾国藩说，派往广西的官员姚莹年近70，曾立勋名，应该重用，结果只是泛泛委用，并不能收其权力。严正基办理凉台，位卑则难资弹压，所以皇帝用人并不妥当。此外呢，曾国藩还提了一个小问题，用兵必须了解地形啊。现在战争已经打了一年了，但是外边的将领没有一个人呈进一幅战争地图，国内也没听说皇帝找出康熙舆图、乾隆舆图，熟视审计。打仗打了这么久，连地图都没看过，你皇帝一天到晚在忙啥呢？第二个是图上文事，不求实际。自去岁求言以来，岂无一二家模之计？究其归宿，大抵皆以勿庸易三字了之。啥意思呢？你鼓励大家进言，大家提了不少意见，其中怎么也会有几条有见解的吧，结果却都是批了勿庸易仨字而已，没有一项落实的。兼有特备讲许者，首招以包倭人，为己而疏之万里之外，优旨以达苏廷魁，为己而斥为乱道之流。就是说偶尔有几个被肯定的也没啥好结果，刚刚亲书手谕表彰倭人，不久就驱之于万里之外，刚刚发布肯定苏廷魁的圣旨，不久又批评他是离经叛道，是显察言之实意，图是纳谏之虚文。看来啊，您所谓的求言并无诚意，就是想获得肯于纳谏之虚名而已。第三是刚愎自用，是非俱见，出尔反尔，自食其言。一开始说听取大家的意见，现在却动不动就说大权朕自持之，岂容臣下更参莫议。这口气容易滋长骄矜之气，犹不可以不防。古今人情不甚相远，大虑憨直者少，缄默者多，皇上再三诱之使言，尚且顾忌如忍，不敢轻发苟言，皇上一言拒之，谁复肯干犯天威？自古以来忠直之臣少，沉默自保者就多，皇帝再三提倡，才有人敢说几句真话。皇上要是拒谏是非，那就没人再给你提意见了。专取一种献媚软熟之人，一旦有事，则满庭皆皮捏踏谢，相与袖手，一筹莫展而后已。如果还像老皇帝那样只用听话顺从的人，一旦天下有大事，也没人敢出来负责。自 曾国藩最后警告说，此三者辨之于早，只在机微之间，若待其必继承而后晚之，则难为利矣。就是说，希望您呢，从现在开始注意这三条缺点，努力改正，否则让他们发展下去，想改就难了，那时候国事也就更不可收拾了。曾国藩希望自己的这道奏折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，使皇帝幡然猛醒，改弦易辙。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在朝廷中引发直言的风潮。现在人才不振，皆谨小而忽于大，人人皆屈袭知为为阿之风，欲以此书稍晚风起，亦在庭皆屈于骨梗，而遇事不敢退缩，此于区区之于意也。但是显然这个想法相当天真。